好，弟兄姐妹早。董家华牧师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很高兴 BSCF IMS 能够邀请他来，就下个月来办神学讲座。其实我都很想参加，不过很可惜，我这个明天就要回台湾了，然后也不能专程这个跑过来，所以我只能够在线上看，但鼓励大家能够在现场能够来看，应该说来听。我发现今天早上有一个特色。就是无论是 MC 是带敬拜的还是讲员都是外国人，当然我不是外国人，我是台湾人，这个虽然你们可能看不出来，我们今天要继续探讨就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效法基督的谦卑，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效法基督的顺服。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加巴父神，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我们犯了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来到你的宝座前，但是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耶稣的宝血，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到那至圣所。我们恳求你今天早上就先来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全专注在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得着足够的力量，主啊，能够胜过这世界，主啊，这世界一切的诱惑，还有这整个世界这个价值观，主啊，已经捆绑我们多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此能够完全得到释放。耶稣啊，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是愚昧的，主啊，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们自己有些聪明，可能我们一些小聪明，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真理不够认识，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得到启示，主啊，今天早上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渴慕是什么，主啊，求你来使我们内心能够得到饱足，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敬拜的是你，聆听的是你，主啊，让我们所向往的、所渴慕的也是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首先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一段其实，他的处境是这样，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和门徒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离开，他要离开他们，然后他所要去的地方是门徒不能去的，所以因此门徒就很紧张，想说耶稣你要去哪，为什么我们不能跟随着你，因为其实那时候门徒并不知道耶稣即将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因此耶稣要离开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感到难过，很自然的门徒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已经跟随了三年半的时间，这段期间他们可以说是每天都和耶稣在一起，耶稣去到哪他们就跟到哪，耶稣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耶稣命令他们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这时候他要离开了，那他们呢，他们怎么办，他们还可以再跟随谁，谁还会指引他们帮助他们鼓励安慰他们，所以这时候耶稣就想问他们，你们难过我能够理解，但你们为什么难过，你们难过是出自于爱，还是出自于只是失去了你们所想要得到的，你们失去了你们以为你们所能够得着的那荣华富贵，你们跟随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要离开了，你们难过是因为你们失落，还是你因为你们爱我，所以因此他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爱，什么才是真正爱我的表现， 约翰福音14:15，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耶稣？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感到很感动，哦，我们觉得就是说，哇，我真的好爱耶稣哦！就好像当你在唱抒情歌曲的时候，你就进入到那种情况。就算你没有男朋友，哎呀，你也觉得哇，内心充满着爱，但你不知道你爱的是谁。我知道音乐其实是很能够让人就情绪能够亢奋，但是当音乐没有了，当你离开了这地方之后，你得回到家里，你在办公室，你面对一群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爱耶稣吗？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是如何爱他的天父？耶稣如何表现出一个爱父的这样的生命？他遵守父神的命令，父神要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就按照父的旨意去做。他一生都是如此，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他天父的旨意而做的。他爱父，因此他遵守父的命令。同样的，同样的，我们爱耶稣，我们就必遵守耶稣的命令。那这样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愿意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其实 Christian 或者说主要其实是跟随耶稣的人，或者可以说是小耶稣。那如果你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你是一位小耶稣的话，最主要就是你遵守耶稣的诫命。我们来看耶稣的诫命是什么。马可福音12:30-31，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要尽心，好，好像一句话基本上就可以概括了，但谁做到了？谁最近有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神？全心的爱神，也就是说你对神的爱慕 是超越一切所有的，超越任何地上你所爱慕的东西。你爱你的先生，你的妻子很好，你爱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很好，你爱你的孩子太好了，很重要。但是全心的爱耶稣就是你爱耶稣超过爱一切。而全性呢，全性就是爱主是你的一个本性。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他们对你的描述不是其他的，而是你是一位爱主的人。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一位爱主的人，那是你的本性，那是你的本质。全意，或者说 all your mind， 也就是说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是耶稣。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是谁？是耶稣。你晚上睡觉前你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耶稣。你白天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想的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主而做，那才是全意的在爱神。全力呢，你的资源、你的金钱、你的时间都是奉献给主。我不是说做传道人，因为很多传道人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在奉献给主，我也没有办法说我是一位全力的爱主。其实你做任何工作，你都可以尽力全力的去爱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神而做的，那就是了。有谁最近做到了？我知道我没有，我知道我没有。这第一个诫命。第二个诫命是什么？爱邻舍如己，爱你旁边的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家人，爱可能你根本不认识的但只是正好你遇到的人，爱他如己。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你想要做一件爱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也想到你旁边的人。你想买一个新款的这个 iPhone， 你就想到你的朋友，你就买一个新款的给他啊。你要买一辆新的法拉利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教会的牧师李牧师没有车，然后你也顺便买一辆给他啊。 你考虑要在伦敦买一栋房子的时候，你就想到，哎，我们好像有一位那个需要在英国房子的一位牧师，哎，你顺便也买一栋给他。这叫什么？这叫爱邻如己。我不知道你们笑是不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做到，没关系，这个下午就可以做了啊。另外耶稣也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你们听过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给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一起来念四十四节。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爱你的邻舍，为迫害你的祷告。如果有人拿你外衣，连礼衣都给他。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从高雄我上到台北，然后正好那时候台北还蛮冷的，当然没有北京冷，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习惯在热带地区的人而言，这个台北已经蛮冷了啊。所以我带了一件羽绒服，薄的那种羽绒服。所以其实三月的台北大概十多度左右，那个其实也就够了。不过呢，早上我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饭店里面。然后我就穿着我羽绒服下到就吃早餐的地方，然后放在我的椅子上。后来我离开了，我就忘了说我带了羽绒服这个下去，所以我直接就上楼。等我上到了，我发现，哎，不对，我把羽绒服忘在就是餐厅里面，所以我就赶紧跑下去。下去了，我看我本来坐的那个位置没有，不在了。哎，我觉得奇怪。可能是服务员把他拿走了，所以我就去问前台，问说，哎，有没有就是看到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然后哎，前台说没有，但是我们这里有录像机呀，所以可以帮你查一下。所以好啊，太好了，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查。但是因为等得太久了，然后我正好那一天还需要参加一个特会啊，所以我就说，那我先离开，然后等我下午回来的时候看有没有找到。就下午回来了，然后他说，哎，找到了。我说，哇，太好了。结果是谁拿的？啊，是一位客人，他拿走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拿了，所以我直接就是告诉他说，哎，您说是拿有捡到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啊。他就乖乖的就把那件羽绒服就递出来了。所以当然我很高兴，然后这个我也没有再去就追问说到底这位拿我衣服的这位香港客人是谁。哎呀，说错了，这个不应该说他的这个从哪来的。 anyway， 但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不对啊，耶稣说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连礼衣都应该给他。所以如果你想他从香港来，可能就是somehow 他就没有带足够的衣服嘛，那他竟然会拿我的羽绒服，就表示说他有需要。那可能我的衬衫我有两件，我也应该给他一件才对。唉，我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悔改认罪。我们可能能够做到吗？他说为逼迫你的祷告，意思不是为那逼迫的人祷告说让他出车祸，不是那个祷告啊，是求神祝福他，求神帮助他，求神让他事业有成。那些恨恶你的啊，那些取笑你的，冷嘲热讽的，每次当他这样骂你的时候，你心里就暗暗的为他祷告，说愿神祝福你。不是愿神祝福你让你好好悔改认罪，要不然的话就下地狱。不是，而是愿神祝福你，让你能够认识他，让他的爱充满在你心中。我们做得到吗？英国著名的一位作家 G.K. Chesterton， 他这样评论，他说，基督教不是被尝试后然后发现没效，而是发现很难，因此没被尝试。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愚蠢。基督教的愚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一起，他就是真理的灵。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狼更聪明还是狗更聪明？你们觉得是狼聪明呢还是狗聪明？狗还是狼还是一样？狼狗，哦，狼狗最聪明。 OK， 你们真聪明啊。有这样的一个试验啊，就是让几条狼和几条狗就当然可能不是一起啊，反正 anyway 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试验呢，就是他们会把一个物品就放在一个地方，放在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狼还是狗住的那个地方，那叫什么，狗窝。 OK， 好呀， yeah， 谢谢。放在狗窝里面，然后呢放，每次放的时候就让那个狼或那个狗去拿，然后每次都是放在同一个狗窝里。好，做了大概五六次之后呢，这个实验者他就故意把那个物品在那个狼或狗能够看到的情况之下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狗窝，而不是原本的。而这时候呢，狼很容易直接就，因为他明明就看到你把这个物品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狗窝里面嘛，就 B 狗窝，所以他直接就跑去 B 狗窝去捡，把它取回来。但是狗呢就很笨，已经有五六次都是放在 A 狗窝，所以呢你明明让他看到放到 B 狗窝，他还是就是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还是跑去 A 狗窝去捡，然后到那边，然后 A 看找不到。哎呀，所以狗还是蛮笨的。其实为什么呢？是因为狗呢已经很习惯的就是按照人类的这个就是命令啊，或他们的指示去做，所以如果他看到人一直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他很自然的就想啊，我就是要按照人类要我做的。所以一当你有些变化的时候，可能他就跟不上。但狼呢，他完全就是看你把东西放在哪，他一定到那个地方去找，因为他没有被就是被人类所训练。所以也就意思就是说，当在一个没有人类的处境之下，狼是比狗要聪明，因为这时候没有人类了，狗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但是在一个有人类的情况之下，那是狗比狼聪明，因为狗只懂人，狼不懂。好，我讲那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基督徒更像狼还是更像狗？狗啊，没错，这不是我说的啊，是你们自己讲的。基督徒更像狗，因为基督徒活在一个有主人的世界里面，有神的世界，所以因此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发现就是普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最常被听到，对，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要我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谁要我嫁谁，谁要我娶谁，平常我会说那你有没有人要anyway， 所以神他如何带领你，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人真的很像，被基督徒真的很像有主人的狗，但是呢对这世界而言，基督徒看起来很愚蠢，真的很笨，常常就会因为觉得神要他做什么，然后就做一件傻事，然后甚至可以说世界认为根本就没有神，根本就没有主人，你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你总是在等待着主人告诉你什么，然后结果呢你祷告没人对你说话，神也 没有对你说话，完全天是 is silent， heaven is silent， 就完全只是安静。所以因此在世界看来，基督教根本就是荒唐，是愚蠢的。 William Borden 是一位在美国1900年 那个时候非常有钱的家人的一个，可以说就是家产继承者。他1904年的时候从这个高中毕业，然后他父母就让他就是高中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就是让他环游世界。那时候1904年要环游世界不容易，所以他就花了好像有大半年的时间环游世界。然后在这段期间他就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他有一天要到中国去宣教。他上大学上了耶鲁大学，然后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其实表现就和其他的同学就很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他的志向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开始一个就是查经班祷告会，然后一开始只有两三位，但逐渐就越来越多人都参加他所就是组织的这个祷告查经会。所以到了他毕业的那一年，整个学校1300个学生，有1000位学生都参加在他所组织的这些读经祷告会当中。那时候他的同学就说，他真的就是一位属灵上比我们要领先的多的人。我觉得古代的殉道士其实很多就是像 William Borden 这样的。但是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他的家人说他想要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讽刺，就说他完全是浪费他的生命成为宣教士。而这时候他就在他的圣经里面写 No reserve， 毫无保留。当他真的大学毕业了，然后决定要到普林斯顿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父亲就对他说，你如果真的要走传道的道路，你就与我的家产无份。这时候 William Borden 他在他圣经里面写了 No retreat， 不撤退。而当他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先去到了埃及，因为他打算就是之后要到中国的甘肃向回族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先到埃及，在那里读，就是为了要锻炼他的阿拉伯文。但就在埃及还没有待半年的时间，他就感染了这脊髓性脑膜炎，然后就去世了。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在他圣经里面，他家人就发现了，当他得了脑膜炎的，然后即将要去世的时候，他写了这样的字，他说 No regret， 不后悔，不后悔。 William Borden 是愚蠢的吗？其实从世界的价值观来看的话，他确实是太愚蠢。你为什么要浪费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父亲很有钱，他的家产都会给你，然后你就完全就是不要。这世界所看好的，所认为是聪明是有智慧的是什么？是那一些能够成功的，那一些能够出人头地的，那一些能够为自己赚得了这个世界的，这才是厉害，这才是聪明。但是耶稣的价值观呢？耶稣的价值观反而是你愿意将这一切奉献给他，那才是真正的聪明。这世界所看好的是那些独立的，那些有权力的，那些有荣誉的。而耶稣的价值观反而是看重那些愿意服从的，愿意服务的，愿意谦卑的。其实上帝的价值观世界是无法明白，是无法理解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4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属血气的人，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悟，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无法接受，这世界是无法认同耶稣的价值观。哎，不过很多人也认为，就是说耶稣所教导的东西是好的。 整个西方文明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上面，当然还有古希腊古罗马，但是至少就是说你可以说基督教是占整个西方的文明的三分之一。那所以很多人因此就会认为，就是说西方的成功，西方的它的科技文明啊，它的道德文明都是因为基督教的关系。所以因此基督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不管你信不信他，你都认为就是说他确实讲的很有道理，讲的很有智慧。再来，圣经不就是要给我们的一个就是生命说明书吗？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生命，不就是吗？然后当我们能够按照圣经所讲的所告诉我们的去做的时候，上帝不就会祝福我们，然后并且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福的时候，不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吗？都没错，都没有错。可是太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就是把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接受的部分把它拿出来，所以当你在背经的时候，你一般都是背那些比较能够鼓励你的啊，能够安慰你的啊，你不会去背那一些就是谁杀谁的啊，至少一般人不会啊。所以因此世界所看到的耶稣常常是一个被美化的，或者说耶稣讲的话能够被人接受的那一些部分，哎，就大肆的去传讲，然后不太能够被人接受的啊，人认为有点不大理性的很愚昧的，人就把它故意忘掉。所以因此时常耶稣就成为一位，你说是一位良善的智者，他能够告诉你如何活得更精彩，如何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世界都能够看到基督徒是何等的棒，何等的成功，何等的优秀，这不是很好吗？很遗憾的，时常就是把耶稣的话语把它 断章取义，把耶稣的那一些好的你喜欢的部分把它保留，其他就把它删掉。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你所服侍的是耶稣还是你自己？你所跟随的是耶稣还是你自己的理性和你自己的标准？你到底你要的只是耶稣帮助你，让你能够活出你所想要的生命，还是你真正愿意跟随耶稣活出他要你活出的生命？有时候可能耶稣并没有要你得到这世界上的成功，反而他允许让你受苦，让你跌倒，让你生病。而这时候世界看到的是什么？世界看到的是一位即使在病痛当中，即使在苦难当中，即使在挑战挫折当中，仍然愿意跟随他的人。世界看到的是真正愿意无条件委身然后跟随这位耶稣的人，而不是为了一种利益交换，耶稣祝福我我就顺服他，耶稣不祝福我我就去拜观音菩萨，这样的话那完全只是一种功利主义。不，耶稣要的不是功利主义基督徒，因为那更不是基督徒。耶稣要的是愿意一生跟随他，无论生老病死，无论痛苦，无论艰难。所以也怪不得无神论哲学家尼采会说，基督教中的道德和宗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现实接触。也就是说基督教里面所传讲的东西和现实这个世界完全是脱离的，完全是背道的啊！我之前人常会说我是天马行空啊，好像就说我活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但尼采其实就清楚地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然后他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跟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真理的灵，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的启示，我说对我们心里面的启示，基督教耶稣的诫命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根本就是荒谬的。那如果真理的灵真在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领受主所应许的那赐自由的灵， 那赐生命的灵，那又会如何？第三，我们怎能做不可能的事？我们如何才能够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如何能够做那根本不可能的事？15-16节，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16一起，我要求父，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我们求耶稣的时候，他会将最好的给我们，他会将最好的给我们，他不一定会把你所要的给你。我打电话回家，然后我女儿就说她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想有些时候她跟我要的其实并不是我能够给她的，我虽然很想要给她最好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神不是，神能够将最好的给我们，但有些时候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求父，父要赐给你们那最好的，而那最好的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或原文是 Paraclete， 其实就是那一位，你说翻译成保惠师也好，因为有些翻译是翻成 Helper， 帮助者，他会帮助你。耶稣现在他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神赐下另一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那位帮助者帮助我们。但是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诫命去活？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能够做那不可能的，能够真的是遵守耶稣的命令？他帮助我们很多，但是其中一点就是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能够看这世界。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种价值观和我们看待事物的一种维度，不再是从我的一个角度，不是从我一个个人一个个体一个很受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神为什么会爱我们？神为什么会爱你？因为你长得帅，因为你长得美。我当然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你们都长得很帅很美， OK， 所以下次这个看镜子的时候就说，哇，上帝觉得我好帅，我就这么说，让自己很有这个自尊。 No， 重点不在于就是神怎么看我们的外表，因为我们也知道神看的不是外表，而是我们的内心。但你的内心怎么样？你的内心美不美？你的内心帅不帅？OK， 我想如果把过去这一周你所有内心所想的东西都打在这里的话，那绝对是限制级的啊，根本就是这个过不了那个检测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很多其实很丑陋的，就算我们打扮的再好，但是内心的那肮脏和污秽你是无法打扮的。所以神为什么会爱我们？是圣洁的神，完美的神，如何会爱如此丑陋充满着罪恶的我们？因为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自我，甚至也不是你周围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所看到的你，他看到的是基督。当父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的爱子，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现在你的张三李四，他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同样当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能够看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周围的不再是那个无论是外表好不好看，但是内心其实都是很丑陋的，看到的不是那个，看到的也是耶稣，看到的也是基督在他里面。 Therese of Lisieux 是一位法国女孩，她1873年的时候出生，她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其实她父母原本都想要就是进入到修道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成为这个修道士，但是他们就结婚了，但他们为了要想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因此他们就决定，虽然他们结婚，但是他们还是彼此之间那种关系要像就是哥哥和妹妹之间的关系，就是不要有任何房事啊的意思。不过呢，他们的神父就告诉我，哎，这样不行啊，你们既然是夫妻的话，你们就一定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啊。结果呢，他们有没有听？当然有了啊，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故事了。然后还听的就是还特别这个听话，后来他们有九个孩子啊。那这个 Therese of Lisieux 她是最小的，是老幺。她后来4岁的时候她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其实她从小就经历很大的这个挫折。然后后来她念书的时候也被同学给霸凌，因为他就是很安静，然后就是很听话，所以其他那些孩子就很不喜欢他。他14岁，他就决定他要成为一位修女，但是那时候太小太年轻了，但最后他真的就是很想要成为修女，甚至是说他父亲带他去见当时教皇的时候，他还就是跑到教皇面前，不应该这样做啊！他跑到教皇面前，然后恳求他说：“我想要成为修女。”然后教皇就说 OK 好，所以他就成为修女了。虽然平常是21岁才能够成为修女，不过他进入到修道院之后，他也受到其他的修女欺负，但这时候他就心里就立志，他立志要对那些对他不好的人要去爱他们。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就写道，他说有一位修女总是让他很生气，总是欺负他，但他决定他不要用血气去回应。他怎么做？他就天天为这位修女祷告，天天为她祷告。然后每次看到她的时候，虽然她里面其实是很讨厌这位修女，但是她却向她微笑。他自己写道，他说他决定他要对待这位修女好像这位修女是他最爱的人。哇哦，其实是他最讨厌的人，但是反而他决定就是说他对待他的方式要好像是他最爱的人。所以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和蔼可亲，虽然这位修女还是对他态度很不好，但是 Therese 就仍然就是对他说话，帮助他，甚至帮他做很多事情。终于有一天那位修女就问 Therese， 她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这时候 Therese 她回答，她没有说，但是她自己内心的回应是，因为我在你里面我看到了耶稣。因为当她看到这位修女的时候，她看到不是这位修女，而是基督。德蕾莎修女可以说是20世纪最受人尊敬的一位说人道主义者也好，或者是天主教修女也好。其实为什么这个德蕾莎修女叫德蕾莎，其实她的命名是因着刚刚讲的这位 Saint Therese of Lisieux， 因她而命名。那德蕾莎修女她就回应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去帮助那一些病危的，那些有麻风病的，那些有艾滋病的，那些已经被不只是一般人所唾弃，被他们家人都遗弃的那些人，你为什么愿意去帮助他们？他的回应是，我在每一个触摸的人身上都看到基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每次当他看到一位有需要的人，他其实看到的就是基督。他说就那么容易，当然我们知道很不容易，但其实这个原则很简单。 我们呢？我们是否能够在每一位我们所看到的人身上都看到基督？在每一位不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对他的一种渴望，渴望他能够回到那羊圈里面。每一位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耶稣为他们而死，然后并且渴望他们能够回转向他。我们看到每一位空虚的心灵里面，其实都有一种渴望。他们不知道，他们未必知道他们所渴望的是什么。可能他们以为说他们渴望的是更多的钱，更多的权，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赞赏。但是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是基督。而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虽然他们可能很不像耶稣，但是是否你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即使只是那么一点点耶稣的样式在他里面？尼采说的没错，基督教和现实是没有连接的，因为基督教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现实，是脱离那充满的就是约我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脱离一个就是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这个世界。基督教是带我们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世界，而只有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这种原则，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捆绑，我们才能够进入在基督里面的真实的生命。而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这真实生命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到一种自由，是一个能够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而活的世界，而是能够进入到一个按照基督他的价值观而活的真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生命。我们是否在别人生命中，在别人身上能够看见基督？如果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是魔鬼，我们就会越像魔鬼。但如果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是基督的话，我们就会更像基督耶稣。让我邀请大家想想一位你很不喜欢的人，可能是你老板，可能是你配偶，可能是坐在你旁边，但是不需要说啊。可能是呀一位伤害过你的人，是否你愿意求神帮助你祝福他？虽然你可能觉得他是我敌人，他是我很讨厌的，他是伤害过我的，求神祝福他，并且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在他里面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你所给我们的诫命实在太难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无法做到，但你应许要赐下那位保惠师，那位帮助者，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再用我们的视角，用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周围，我们身旁的人，而是能够从你的眼光能够去看待我们身边，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甚至是那些我们讨厌的，我们的敌人。主啊，求你完全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虽然我们不可爱，主啊，虽然我们有如此多糟糕的事情，主啊，我们悖逆于你，但是你仍然爱我们。求你将同样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去爱那一些可能伤害我们的，可能我们自然而然会讨厌的，但是主啊，让我们在他们里面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让基督能够在他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基督里面的样式。因为有一天，特别是如果我们认识你的之后，主啊，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的被洁净，主啊，我们会成为像你一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和姐妹每一位不是现在的样式， 而是在永恒里面完美的样式。主啊，并且当我们在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主啊，有一天我们要都成为像你一样，而现在就让我们对待彼此就如同我们会 对待基督一样。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下面是手奉献的时间，手奉献的同工请到前面来准备。刚才江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耶稣的价值观跟我们非常不一样，跟这个世界呢看得完全不一样。那我想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以前收奉献的时候都有这些介绍奉献的词儿，都是一样的，说我们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和权利，也是我们回应上帝的一个这样的行为。但是我最近读到一个经文之后呢，有一些感触，感觉哎，给我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奉献的意义。我给大家念一下，是腓立比书4:18，这是保罗对他们写的一封信里面，他说：你们所送的我都全数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从伊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的、所喜悦的祭物。英文翻译成 fragrant offering， 他这个其实人家给的是钱，也没有给什么香的东西，但是呢，我相信在上帝的眼里，这个奉献就是馨香之气。谁去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应该进去过那个东正教的教堂，他们有的时候会点蜡烛，然后整个教堂就会非常非常的香，你进去之后就感觉整个人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保罗说到这个馨香之气，也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我在想啊，我们作为 BICF 的会众，我们作为 BICF 是否可以让这个地方也充满了这样的馨香之气？我们作为北京人，作为生活在北京的人，能不能让中国看到这个馨香之气有多美？是不是周围的人也能看到基督徒的大方，基督徒的 generosity？ 我们是否可以让这个世界有馨香之气？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谢谢你给我们我们的工作，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挣钱的能力，谢谢你，请让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负担，来照顾我们的家。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也成为这个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榜样，让我们跟你一样，把我们一切的都交给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用自己照顾自己，你是最会照顾我们的。亲爱的主啊，请你祝福我们的奉献，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奉献，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